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搞固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兴，
我是麻须。
那我们第一集就上一集的时候，我们稍微介绍了男女同工不同酬为什么在现代已经是一个比较算是少见或甚至不存在的现象。
没错，
那我们这集就继续我们的女权特辑、
女权特辑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女权从过去半世纪以来对我们现代的一些婚姻价值观啊，或者是一些人生职业选择上面的影响，
尤其是对女人。
对对啊，女权真的是影响最大的，真的是女生啊。那直接开始吗？
直接开始，我们单刀直入。
好，单刀直入，
没错。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自己其实我们都是2000年后的嘛。所以其实我们出生的时候女权就已经算是已经
非常风行了，非常盛行了，
就可能没有到现在这么盛行，可是那个时候已经蛮成熟了。
没有，可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制度，就是可能在国小国中啊高中的课程里面，或者是听学校也会办一些讲座嘛，还有我们看到的影视作品，其实这些都受女权影响蛮深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活在由女权主义所主导的教育体制下，以及这观念的洗礼下的一个世代。我觉得我们是这样子。
对啦，就是你看像大学都会有那种在探讨女权的课，可是却很少会看到一些
探讨男性的课。
对啊，就是一些男性在历史上面的一些课程。
对啊，
对啊，蛮妙的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比较大一点，就是可能有一些观念，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接收到，所以我们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我们不会去特别去思考说哦，这是因为女权兴起才产生的，就我们已经把很多可能一个世代以前的人会觉得说哈，怎么现在变这样的那种事情或想法，我们已经把它正常化了。那我觉得里面其中一个很对女生非常有害，然后被女权大力推动的想法，就是女生先拼事业然后再来追求家庭，或甚至直接选择不追求家庭。
嗯，
对啊，就是在这框架底下，坦白讲，因为不是说每一个人人生中都一定要有家庭，然后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也很多人没有这样做到，不管是在现在或以前都是。但是我觉得女生现在有越来越高的一个比例会去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未来不想要结婚，我未来不想要生小孩，
还要专心拼经济。
对，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点，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糟糕的想法就讲白一点。
对啊，这我觉得这对当代女性来说，觉得是一个非常对他们个人幸福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的一个价值观嘛。
而且很多事情是错过之后就很难就再像当初一样去重来。
对啊，你只能活一次，而且你的生命是非常有限且宝贵的。
而且就生命宝贵程度而言，我觉得大概在35岁以前的女生的时间，我觉得比男生重要的多。在婚姻市场上面时间重要的多。
对啊对啊，
就是你看嘛，今天一个女生他在选择一个男生的时候，可能会看中一个男生的个性，然后跟他的稳定性，就是稳定性可能包括像是一些经济的前景啊，或者是事业发展的程度。
对，女生最看重就是婚姻上面男性伴侣应该有的特质，其实最大程度来讲就是他获取资源的能力，就你刚才讲的稳定性，
很常就是跟社经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对，但是男生又不一样啦。男生最主要看重的其实就是你的外貌跟生育能力，但这两个是有结合起来的。
女生的社经地位越高，其实平均而言，男生对那个女生的偏好程度反而会降低。就是这是我记得好像是之前波士顿大学做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去观察男生跟女生在性市场上面、婚姻市场上面的吸引力，然后今天把一个女生的社经地位提高之后，男生的偏好跟女生社经地位的提高，其实它的相关系数是-0.1，
就是他们越高的话会越不受男生欢迎。
对，就相关系数概念是它是一个介于-1到1之间的一个数值，那假如是1的话，它就是一个完全正相关，就是完美的正比，那负一的话就是完全的负相关。 那假如它是数值是零的话，就代表这两个数据之间完全一点关联性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男生在性市场上面的偏好跟女生的射精地位呈现-0.1，就代表说其实它的关联性非常非常小，但还是会有一定程度非常非常小的负影响。就女生射精程度提高的时候，男生反而会对她有一点点偏好，反而下降。对，这是一个平均而言的数据统计。
嗯，
对吧？
可他要讲为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蛮好理解的吧。
就是男生不喜欢太聪明的女生。
没有，我觉得跟聪不聪明没关系，而且我会觉得大部分男生其实也会想要有一个聪明的女生。
Okay,
我觉得跟个性有关系耶。
哦，你说可能射精地位高的他们的，
我现在讲这个要很小心。
那给我来讲啊，反正我也不 care 那些。你说意思是说，就是射精地位高的女生他们要求比较多，然后可能会比较强势这样子。
不一定是要求多，就是你看今天一个射精地位高的女生，她一定在社会上打滚，她势必会需要发展出一些特质或人格，然后让她在事业上面相对比较成功。然后那些人格特质很常可能包括一定程度的侵略性或稍微降低的亲和性
啊，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传统比较偏男子气概的特质。
对，所以男生不会喜欢这样子的特质的女
生，就是 男生可能不太会想要跟一个很男性化的女生交往或甚至结婚
啊。可是你讲射精地位其实是不是不太准确啊？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们有些女生她射精地位高是因为她自己打拼来的嘛，就是她毕业之后就开始很努力工作这样子。但有些女生她射精地位高是继承来的，这样子她的亲和性啊侵略性啊是不是就不会像那些靠自己努力在职场上打滚而来的女性。
或许啊，
对啊，
或许。
所以其实重点应该不是射精地位，就是他的标的其实应该不在射精地位上面，而是在
就是他的个性吗？
职场就是个性是当然是这个性是后面的事情，但他应该探讨的应该是在职场上的成功程度吧。
可是因为射精地位其实就跟你职场上面成功程度对大部分人来讲有很大的关系啊。
对啊对啊对啊，
射精地位其实跟一个人选择的职业，然后跟他职业里面的职位所处，其实有很大的相关联。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某些人可能甚至他有一个很高的射精地位，他可能甚至不是一个上班族，那也是存在，但那毕竟是少数。所以这种东西你都只能平均而言。所以就像刚才看到相关系数，它也不是一个负一的完美数值，因为这种东西你都只能用平均而言来看，大概来看是怎么样
啊？
对啊，
啊，毕竟那个继承而来的是少数啊。
对啊，
嗯，小公主继承人的小公主还是少的
哦。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数据，就是台湾是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哦，我也有看到，台湾是仅次于美国和瑞士，就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我看到论文是这样写的，
就是我觉得，坦白讲，我不会说他的原罪就是归给谁，可是我觉得台湾离婚率这么高，我觉得跟女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不就再把原罪归给他？
没有，他不会是唯一一个原因。我不会说就是台湾离婚率高就是因为女权，可是我觉得女权是里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贡献因素，
很大的占比，就是因为女权。
对啊，就像前面讲，他可能让女生会觉得说，我不想追求家庭事业，或甚至我先追求家庭事业，然后我再试着追求家庭价值。
嗯，
在这过程中，他可能今天人生到30岁了，或可能35岁，突然有一个想法，突然 kick in， 然后突然发现说。哇、wow, ！我需要开始经营一个家庭了。
这你讲的这个应该不太算直接，就是那个想法直接在那个女生脑海里面这样蹦出来。应该是她会看到她周遭的女性朋友都开始在经营自己的家庭了，然后可能有生小孩啊，可能结婚啊，她就可能参加一些喜宴啊，她才会开始突然觉得，哎，然后她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开始没有像之前一样皱纹那么少了，没有那种容光焕发了。这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说：“哦，我该找个伴侣结婚了。”
就是不管动机是什么，我觉得 产生这动机的时机点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大部分来说都是三十几岁。
对啊，就是 我坦白讲，我觉得三十几岁，首先三十几岁生子是一个不适合人体最适合生子的年龄，以生理上来讲已经是不适合了。然后另外，其实你只要今天一个女生，她只要超过三十五岁，她就已经算是一个高龄产妇了、欸，
就生产就会很危险。
对啊。不管是生产风险提高、死亡率提高、生出唐氏症宝宝的比率也会提高，而且是显著的提升。那这些都是各种数据层面上面对女性的不利。可是我们又看到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的女生把自己放在这个情境底下，
就是晚婚或者是晚生。
對啊、我觉得晚婚，坦白讲，我觉得伤害最大的真的是女生欸。就算那是女生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选择背后有一些从小灌输的一些女权观念，让他们觉得说，你看今天我们的阿嬷那代可能觉得我甚至高中读完就好，我甚至不需要读高中。那现在我们教育已经很普及了，甚至有国民教育，那我觉得接受
了，然后通常都会上到大
学。对啊，那像这样的话，坦白讲，就是以前可能会甚至觉得他们一离开教育体系，第一个目标就是好，我要建立一个家庭，找到一个伴。可是现在反而会变成是我先重视我自己个人独立价值，那我觉得重视独立价值，坦白讲很好，但问题是，我觉得在这过程中牺牲掉对家庭的重视，我觉得很可惜，
而且会造成不很对女生来讲很不好的影响，因为女生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在这个性市场上面，
大概过三十岁就会差很多。
对，因为女生性市场价值最高的时候是在二十三岁，然后随着时间开始下滑，然后到三十几岁，基本上你就只能捡。就这样讲有点难听啦，但就是捡剩的啦。
干，真的蛮难听的。
对、啊，就是你就只能捡剩的，因为你就是
你说女生只能捡剩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就是老啦。
嗯。
然后男生又看就是很肤浅的生物，然后他们就是喜欢年轻妹妹啊，这很正常啊。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可能女生到一定岁数以上之后，他们想要的那群男生。反而不一定看得上他们了，或者是不一定想要选择他们。
对啊，这就是有点像一个悖论，你知道吗？就是女生她工作到一个女生，她工作到三十岁，她拥有了不错的社经地位，然后她自然她的要求也比较高嘛。然后通常女性对男生的要求是要比自己高，或者是跟自己一样高的。
慕强择偶嘛。
对，就是你可以这样讲啦，但。通常来讲是要找比自己高或者跟自己一样高的，但是为什么那些比你高或跟你一样高的男生要选你？为什么不是选那些年轻妹妹？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就是像你前面用的那个词，就是捡剩的。
对啊。
但那群剩的不一定是那个女生最想要的那一群人。
对啊，因为女生通常就是我跟你讲，他选择比较高的，比他自己价值还高的，或者是跟他一样的啊。那些人他们毕竟就是都有这些资源了，那干嘛不去找年轻妹妹？因为他们比较年轻，比较好看啊。为什么要找你这个三十几岁？我自己男生自己都能养活自己了，然后我也有能力养活另外一个人，那为什么要养一个就是有自己独立经济能力，但是三十几岁的女生，而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妹妹，但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女生选择一个不一定是以理想状况中的伴侣，有没有可能是导致他们之后婚姻状况或许没办法如预期中的那么美满，然后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绝对是啊，绝对是啊。就你想想看，一个三十几岁。然后认真就是打拼到三十几岁的女生，然后她们没什么选择，然后能选上的是什么货色？绝对不是能让她们完全心甘情愿去嫁的嘛。是要么就是可能长得不好看，可能比较肥比较丑，可能比较不懂得跟两性交流，这样子，那自然。没有满足那些高社经地位的女生嘛，而且相对于来讲，她们都已经高社经地位了，她们离婚的机会成本自然也就比较小啊，所以离婚率那么高，可能也是有相关的原因吧。
OK，
对啊，
所以刚才感觉就似乎是讨论到进入婚姻前 女权的影响，对吧？
嗯，
就是选择的动机和时机点，然后很主要影响到时机点。所以我试试看这样总结，就是稍微总结，你觉得精不精确？好了，就是女权有点促使女生开始试着把自己进入婚姻的时间点往后移，然后这过程中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到他们理想中的伴侣，进而最终导致可能婚姻程度不美满，然后
最后离婚，
有可能导致离婚率的上升。
对啊
，OK， 啊，这样听起来很糟啊，
这样听起来确实很糟啊，所以
这听起来超糟，
所以我们才要谈论这个主题来。我不知道这样算螳臂挡车吗？但是
这样听起来像女权，其实是在搞到女生欸。我知道我自己觉得女权很多、
啊、
很多方面真的是搞到女生啊，
很多啊，绝对是、啊。
然后少方面可能现在有一点搞到男生，但我觉得男生受影响的程度还好。
嗯，难讲啦，难讲，我只能说难讲啦。
好，
我只能说在我自己感受起来，这个女权两个都可以搞。
那刚才就是讨论到可能让女生不。比较晚步入婚姻，然后导致一些数据上面的不理想。那女权，假如甚至一些放到极端的例子，甚至让一些女生直接决定我这辈子都不要结婚，就都不要有伴侣，然后都不要生小孩。
哦，那样子更惨了、啊，那样绝对是更惨了、啊。然后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现在有两个女生，一个女生是大学毕业后打滚了20年在职场上，然后她养了9只猫。然后完全不经意情感生活，
9只猫，好，
对，9只猫。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女生是，她也是同样的岁数，但是，然后她也有工作，其实没有那么认，她工作也很认真，但是就是到点之后就是准时下班回家陪她的9岁的小孩。然后因为她老公也有在工作嘛，她老公工作也很认真，然后可能有时候需要加班什么的。你觉得这两个女生哪一个会过得比较幸福？
幸福哦，
对啊。你觉得？我自己觉得答案还蛮明显。
我觉得后者会是比较幸福，
啊、
但生活压力不一定会比较小，因为你还是需要顾小孩，顾小孩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欸。
哦，顾小孩当然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啊、就我觉得幸福程度，它是一个综合指标嘛，幸福的断定其实比较困难一点。
嗯，
对、啊、我觉得幸福后者应该会比较幸福，然后但前者的生活压力可能会比较小。
可是他在职场上，他相比就是。我是不知道，这个很难量化来比较啦。但是我不觉得养小孩跟你要认真经营一家公司，他们的怎么讲压力会是相差甚远的。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吧，差不多吧。虽然重要性，可能养一个小孩是绝对是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很难比较，我觉得
这
样不同面向的事情，
这很难比较啊。所以我才讲这很难比较，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家庭的女生绝对是会比较幸福的，
对啊，的确，
对啊，而且还可以有性生活、欸，哎，多棒啊！
没有，其实你就算没有家庭，你还是可以有性生活。
哦，有道理，你可以叫男模。
对啊，就是这边其实有一个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世界上一个比例服用抗抑郁剂比例最高的一个族群，其实是40岁到50岁的单身女子。
就是没有情感生活，
对啊，他们可能就是步入到生命中一个阶段，身边的人可能都已经在含饴弄孙了，然后他却跟就像你讲，跟自己的9只猫玩在一起，然后身边可能他事业可能很成功，可能住在一个很大的宅邸里面，然后所有家具什么东西也都非常好，可是可能到头来，但他就是自己一个人，
对他就是住一个人住在可能60几平的房子里。
对啊，就是那其实听起来很难过。我觉得就连一个男生过这种生活，他可能都会觉得孤单了。更何况女生是一个社交需求比男生高那么多的生物。
对啊，
对啊，
而且都是几岁了，那些你的朋友，你可能国小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大学同学，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顾啊，自然也没有时间去跟你在那边每天去你的豪宅里面泡茶聊天什么的。
对啊，的确。
对啊，这个社交肯定是严重匮乏的、啊。
所以，我想要进到下一个，就是女权影响的下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其实很大幅度是在指 对婚姻的影响，然后是在婚前的选择，
嗯，
女权所造成影响。我现在比较想要讨论的是，那婚姻中间呢？因为我觉得女权在保护婚内强奸这一块，其实做了一个蛮好的工作，就是女生可你就算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还是有权利可以对性行为拒绝。以前这种事情的举证啊，或者是一些机制，其实会相对比较复杂。
嗯，
对啊，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完完全全就是接受的观念，就是女生就是男生的附属品。那这观念可能在现代已经慢慢被洗掉了。
这个迂腐的观念要随着时代进步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女权在保护女生婚内强奸、保护自己的一些身体自主权，我觉得这块做得非常好。可是，一些像是坦白讲，我觉得女权在让女生把离婚去妖魔化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比较难完全的去支持她的一些作为。
你可以举个例子。
没有，就是很实质上，照字面上来看，就是我觉得离婚本身就是一件，哇，干这个讲的可能会被 cancel， 但没有，我还是要讲。
你讲啊。
我觉得离婚是一个在社会上面需要被谴责的事情，欸，而且我觉得在我的想法可能会稍微比较极端一点，我甚至觉得在有小孩的情况下，你假如离婚了，那个爸爸跟妈妈需要有刑责，欸，不是什么刑事，不是什么民事责任哦，我觉得要有刑法上面的规范，欸，因为就是就我就举例来讲，像刑法，它处罚其实最低限度，你只要侵犯到其他人的权利，就是你严重程度上面去侵害到其他人的权利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动用到刑法来处罚。今天一对父母离婚，其实是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每一个数据分析层面上面的劣势，欸。
那如果那个家庭不和呢？如果他们父母每天在吵架，你觉得这样子离婚会比不离婚对那个小孩的发展来说还好吗？
这种东西都是平均而言来看，所以呢，只能说平均而言，就算他们俩在吵架，他们两个留在一起，然后让小孩见得到两边的父母，那小孩平均而言的表现都还是会比父母离婚还要好。
这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
对啊，基本上几乎所有社会研究都指出，单亲家庭的表现不会比双亲还要好。就拿美国来讲好，你知道那些校园枪击案、大规模的凶杀案，很多都是从单亲妈妈出来的，
欸。哦，对，
就是单亲妈妈不是一个犯罪的，它不是一个犯罪比例的指标，但是那些犯罪的群体里面有非常大一部分人都是从单亲家庭出生。
这个我知道，欸，就是因为爸爸不负责任，在美国很正常。
嗯，可能在一些种族文化上，
对，就是，
像黑人，
对对对，这个很正常。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妈妈，这件事情却是非常反常的。所以通常那些连环杀人魔啊，或者是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啊，或者是自杀炸弹客啊，也是这样子吗？美国自杀炸弹客
有啊有啊，好像波士顿吧，
就是炸弹客啦。他们通常都是父母离异，然后他们跟妈妈，但是妈妈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妈妈，然后才造就了他们这样扭曲的个性，然后就跑去社会上做出那些极其恶劣的事情。
而且首先因为现在大部分社会其实小孩的抚养权判定
大多数
超过九成都是给妈妈，
对啊，
但是缺少父亲的角色。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儿时父亲的陪伴跟一个人同理心的培养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就是超级无敌大的那种。但是除了在心理和人格发展上面影响，父亲角色的缺失其实在生理层面上也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力，欸。
是吗？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像是现在从女生来看好了，女生假如从小缺乏父亲角色，她的生理期、青春期会比同年龄的女生早一年到来。一年？
为什么？
这在理解上面，有些人把它推论成是因为父亲传统上是一个保护的角色。那今天女生一个女儿，她假如在脱离父亲保护的角色之后，传统上面来看， 就是你从生物观点上来看，
哦、他
需要另外一个
繁殖，
对，他需要另外一个雄性角色来保护他。那进入青春期本身就是象征着他开始有生育能力，然后呢把自己
择偶了，
对，把自己放到择偶市场上面。嗯、所以你从生物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他可以被解释的通
啊。
而且父亲角色缺乏不只限缩在女生身上，他对男生也有影响。男生，假如你在12岁之前，你缺乏一个父亲角色的话，你细胞上面的端粒平均而言会比其他同龄的人、就是比其他男生还要短 11%。 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知道端粒是做什么东西，端粒是负责调节寿命的一个的构造，所以代表是今天缺乏父亲的角色，那个小孩先天上面寿命会平均而言减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欸、
那可能我会比你早死，
你可能会比我早11%死掉。
请各位一定要继承我的意志啊！
对啊，就是这些都只是一些，这是实际生理上的数据，所以大家传统上觉得哦，家里面单亲家庭对小孩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我觉得这没错，但是有一些更实质，大家可以实际量化，很实际观察到一些现象
啊、哦，
对啊，
原来是这样子。我现在还是很担心我自己会不会太早死。你刚才讲那个害我，那我觉得我现在好害怕、啊。没关系啊，人生现在80岁减掉11%这样子，
72岁差不多。
好啦，我能活到70岁也不错了嘛。
对啊，反正就是这刚才那些都只是一些有没有它不有趣啊，就是一些小数据而已，让大家可以稍微参考知道一下，对吧、啊？就是这只是在。讲为什么我会觉得，假如今天两个人离婚的话，他们应该有刑法上面的刑责。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你是在搞到自己的小孩。然后有些人可能问说什么，就是哦，那万一父亲会家暴嘞？
对啊，父亲家暴，或者是
假如妈妈会打小孩，老爸会吸毒
呢？
就是嗯，
可是这些东西讨论到个案就没有统计意义上面的。
我觉得这就算放到个案，还是要有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点。自我救责能力啊，
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一个人有错，代表他有错，但不代表错全部都在他身上。尤其婚姻是一个双向的轨道，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比较少听到有这种许婚配婚的机制了吧？就是可能父亲把女儿交给另外一家，
指腹为婚，
对，然后那女儿可能在婚礼当天前从来没见过自己的老公是谁。
你要洞房的时候才能把她的面纱掀开，
对对对，
哦、才知道她到底长得好看还是
不好看。看到就是啊，赌对了，然后看到就、啊、靠腰，接下来的时间会很难过。
哦，jackpot，
就是现在已经比较少这种状况，所以今天假如因为大部分通报家暴是男生居多，所以我就从一个女生观点出发来讲好了。今天你选择了一个伴侣。他会家暴，他很糟糕，没错。
那你难道？
但是你是不是也选择了一个？
那是你选择的。
对啊，没有人强迫你进入这段关系。
对啊，你想脱离。
就是我知道大家说什么不要检讨受害者，可是我觉得，好，那我们来一点自我救责能力好不好？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其他人。今天我也没有说什么，没有家暴，那个男生没有问题，那个男生问题很大，
绝对很
大，
绝对
很
大。
但是要不要也看看？
自己
选择做什么？
对啊，而且通常会有这些倾向，不论是家暴还是吸毒，或者是言语暴力这种的，这绝对是在你结婚之前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啊，会有 red flag 啊。
嗯，
对啊，你难道不能在那之前就先结束这段关系吗？难道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智识去判断？这样的行为是好还是不好吗？就是因为你的放纵，最后才导致了你进入这段家暴的婚姻，这段不健康的关系。我觉得，
就是你看男生嘛，男生以现行法律来讲，假如没有特别拟定婚前协议的话，假如今天一个女生跟他离婚了，然后首先大部分离婚其实都是女生发起的，大部分离婚是女生提的，
至少是男性提的2倍以上。甚至到4倍都有。
你先看到一个男生，他跟女生，一个女生跟他提婚，然后带走他一半的财产，你也不太，可能只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啦。那些男生大部分都是难过居多，但是你不会听到他们一直在那边像一只小狗一样，然后在那边一直哭，然后一直抱怨说什么，他把我一半财产带走了。 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做的决定。真的，婚姻就是一个，婚姻是一个协议契约那种感觉。
对啊，它是双方共同拟定的合约嘛。
对啊，就是我觉得很难有任何一件事情在婚姻底下是一个人出问题，可另外一个人完全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是你们共同决定要步入这段婚姻的、啊，今天没有人强迫你，然后也不是说什么许婚配婚。坦白讲，我觉得一点点的自我纠责能力，我觉得在现代或许
不要把一切的挫败都归咎在外部因素，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或者是有一些不明智的选择。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女权，回到女权身上，我觉得女权把离婚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说正常化，但就是不再去批评它，把它变成像是一个健康的行为。我觉得坦白讲，我觉得离婚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健康，而且坦白讲，大家可能会觉得哦，我今天遇到问题，所以离婚，但大家不常注意到的是，离婚反而很常是更多问题的开始，尤其是假如你已经有小孩的话。
啊，对，
对啊，离婚诉讼不好打哎、欸。
啊，对，这是一个就是小孩抚养权的问题嘛，还有一些财产分配啊，然后还有重点就是在离婚之后，因为就离婚之前，我们他们通常都是同居嘛，然后住在同一间房子，然后找的房租也只有那一个。可是离婚之后，其中一方要带着小孩。啊，还要自己出房租钱，就算有抚养费，那个对方又很有可能迟交或不交，这样子。
啊，那可能会被抓去关。
对啊，就被抓去关又怎样？他能改善这对母女啊，就是这个母亲的处境吗？不会啊，不会啊。
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欸，我觉得这整个东西其实。回到头来也有点又害到女生、欸、因为我会说离婚对我之前其实有大概跟你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离婚对男生跟对女生的伤害，我觉得是完全不同面向的、欸、
嗯，就是离婚这件事对双方来讲都很糟，但我不确定这是婚姻制现当今的婚姻制度本身就很糟，还是离婚很糟，但总之就是很糟就对了，
就是糟的层面，你从男生来看好了，你可能会损失一半财产，
而且你的儿女还被带走，你可能还没有探视权。
平均而言，你男生你要得到小孩的抚养权，
很难、啊
那超级难，真的、
啊。
我记得好像九成都是判给妈妈，就是我原本以为我在实际了解以前，我以为抚养权这种事情是很看小孩意愿，然后跟收入什么的。
对。
但后来你实际了解，收入不太可能妈妈比爸
爸
高、啊、大部分家庭都是父亲角色的薪资比妈妈还要高。
对啊，
但结果大部分抚养权都是判给妈妈，我就觉得有点妙。然后，所以你失去小孩抚养权了，你还失去自己一半财产，然后你还不一定可以探视自己的小孩，然后你接下来余生，你很有可能都要背一个赡养费。
嗯，没有每个要缴钱给你的前妻。
对啊，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对男生的伤害。
对，
但对女生的伤害也不会少哎、欸。
绝对是不会少啊！
就是我也很想要一个社会不会给其他人贴标签，然后不会去批评其他人。但是今天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跟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离过婚的女人难听多了，真的，那就是一个很难听的标签。我也不希望这存在，但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对啊，就是他就是一个很不好看的标签啊！
你还带着个小孩，你要再婚又更难。就是统计上来讲。离过婚的女生，不管你有没有带小孩，先不管有没有带小孩，有带小孩让你更难。只要你离过婚，就算是没有小孩，男生再婚的几率也是比女生还要高很多。
对啊，就是
女生好像24%，然后男生78%，你看差超多哎、欸。
就像那个啊，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就是你的 sexual market value。你的时间有限，女生的时间比男生更有限。你今天步入一段婚姻，耗费一段时间，然后你再走出一段婚姻，然后你可能打完诉讼什么东西，又耗一段时间。
那你还要再找新的伴侣，又再花一段时间。
对啊，就是哎，讲难听一点，其实女生在婚姻市场上面就很像会计学那个depreciating asset， 就是那个折旧资产，它就是真的随着时间流失，它的价值就是降低。就是单纯以婚姻市场上面来看，就是被异性渴望的程度。
绝对是啊，绝对是啊。 而且他是年纪又继续增大，然后那个性市场价值又慢慢跌下去。
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女权给女生有点卖的一个谎言，其中就是包括要女生去追求自己的事业。
对，他们说女生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
坦白讲，我觉得很少人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很好。我觉得不管男生或女生，你要自己一个人过很好，我觉得都不太容易。然后我觉得女生会比男生再更困难一点，因为女生的社交需求真的比男生还要高，就是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或许可能我不知道女权当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女生喜欢社经地位高的男生，所以他们就自动假定说男生也喜欢社经地位高的女生，但事实上完全相反。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认为提出这套理论的人，他们可能本身自己就是老处女，就是40几岁，然后没有什么感情生活，然后所以才说，我有老娘有钱，我不需要情感生活，我有我的9只猫就可以了。虽然老女人不会用这种腔调讲话，但是对，
对啊，反正就是伤害真的很多啦，坦白讲，
对啊，
而且这种伤害很多都是等到你意识到伤害已经造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你只能活一次啊！
对啊，那时间错失就没了。你看，你今天假如是一个男生，你看好莱坞里面什么 Al Pacino、Robert De Niro， 他们老婆比他们
小
好几
小
好几十年呢、欸。
对啊，
可是你很少看到一个很老的女生，我现在已经叫不太出来了。很老的女生，然后娶到一个大家会哇、wow、的那种男生，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对啊。你真的唯一，我现在脑中立刻能够出现就是好，法国总统马克宏，就这样，他好像老婆比他老很多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记得他，可是我怎么记得他老婆其实长得好，还算蛮好看的。
那我记得他老婆蛮老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老但好看。
好，没反正就是这是少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啊，这真的是少数啊。
对啊，就是很就是个案中的个案，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很难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我也很希望是社会可以像女权所描述的那么美好，然后那么理想化。但问题是，
你相信了这个故事，就是会让女生
对
生活痛扁一顿。
我们活在现实生活中，男生至少没有从小被卖一些谎言。我真的觉得女权很多是谎言。男生至少没有从小被买，所以男生很清楚知道说，好
难讲哦。
我今天假如是一个废物，我这辈子就是一个废物，然后我就要脱离一个废物的情境。可是女生我不知道可能会被有一些错误的目标导向吧。假如你今天追求的那个，你假如今天你的目标很明确在那，可是你的路完全没办法导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令人感到难过的处境。然后我觉得女权很多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错误的路，然后说服说，欸、你知道吗？没有，她最后还是可以接回那个目标。没有，我觉得做不到。
嗯，确实。但是你刚才讲那个男生，或许我觉得男生受到女权影响的应该也是蛮多的。其实，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集来看看。
之后啦，不
一
定要下
一系列女权特辑啊，
不一定要下一集啊，再看看啦，再看看之后再说。
对啊，好啊，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就是针对。婚姻很主要 focus 在婚姻价值观这上面的一些女权的影响跟细节去讨论，
嗯，
对啊，也没有说真的走到很细，但就让大家可能稍微多知道一些数据啊，然后多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观点或想法。假如你觉得自己可能有可以套用在今天一些讲的内容上面的话，那我觉得很幸运，代表对啊，听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话在现代社会上面。还会讲的可能就是一些真的老一辈的人吧，
可能
一些比较
这样子
比较清楚知道人生整个路途是，
对啊，就是已经被生活
洗礼过
了，对
对
啊，才会讲出这样子的话。
啊、
但是如果你是女生，然后听到一个那个封面是睾丸的节目的话，你有幸听到这集的话，我希望你对你的生涯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频道其实有一定比例是女生我原本以为会都是男生，但里面其实有不少女生
真的假的、啊？
就是那个后台数据分析。
对啊，那、
就是、那个性别比例分布。
对啊，就是讲这个也是希望说你们在生涯思考上可以更慎重一点，就不要完全听信，就女性主义，它里面有个女，就觉得哦，我要哦，她有写女所以我要投身这个 这个主义、这个宗教这样子。
帮你父权的一些概念或想法，很多时候你需要思考它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然后不要就很直观的接受到所有听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假如可以认真思考一些事情背后的脉络的话，我觉得对生活判断力会高很多，而且会过得更快乐。
对，主要还是想让大家过得更好啦。
对啊，
对。
那今天差不多先到这样吗？
差不多吧。
好，那今天是我们第二集的人生搞固同，
没有错。
那假如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现在在 Apple Podcast， 然后 Google Podcast 各个平台上面都有我们的节目频道。假如喜欢的话，帮我们按追踪，然后喜欢的话可以留言分享，
五星好评。
对，五星好评，帮我们推演算法，
没有错。
那这是人生搞固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真的吗？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记得我们谁是谁？
哦，好，
你先讲。
好，这是主持人嘉欣，然后呢，
我是麻须。
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